流动性是什么？简单来说，流动性就是钱的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也可以说是资本的动量。流动性好的标的呢，买卖双方的交易活跃啊，买卖价差比较小，交易量比较大，资本流动的速度也非常的快。而流动性比较差的标的呢，买卖交易通常是不活跃的，很长时间才会有一笔交易，买卖的价差非常大，那么资本在其中的流动速度也是非常慢的。为了说明这个概念呢，我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市场崩盘，表面上看呢，市场崩盘是因为价格快速下跌，但实质上来说呢，所有的崩盘都是因为流动性枯竭导致的一个连锁反应的一个结果。崩盘通常来说是由于某一个重大的利空事件引起的，比如说2025年3月啊，美国总统川普对全世界开打贸易战。那么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并且是显而易见的风险呢，市场上有一些这种先知先觉的资本啊，就会最先撤离市场，由此呢就产生了市场上的最开始的大量卖压。突如其来的大量卖压呢，就打破了正常的这种供需关系、供需平衡，使得买盘不足，买盘不足就会导致引发这个价格的快速下跌，急跌呢又会导致后续的这些买家呀逐渐的撤销买单。那么既然价格会持续下跌，我不着急现在买嘛，我等一等，将来也许有更好的价格。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市场的买盘呢就快速的消失了。那么卖家呢，为了尽快的成交，那就只能是不断的在更低的价格上面去寻找买单，这样就进一步的导致价格出现断崖式的下跌，那么买卖价差会进一步的拉大。这还没完呢，价格继续暴跌，对不对？价格的暴跌会导致大量的使用杠杆的投资者被催缴保证金，也就是所谓的 margin call，甚至呢有一些小的券商会直接强行平仓客户的这个持仓。总而言之，市场去杠杆的过程是不计代价的，而且这一些抛售的这些筹码，在缺少买家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中呢，将会进一步的把价格推向一个极端。在这种状况下面的强制平仓，首先呢会从一些高风险的资产开始，那么然后逐步的蔓延到这些优质的资产，从而导致更大范围的恐慌和进一步的这种强制平仓。这就是崩盘的真相。它不是一个有序的退场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所有人在同一个时间，朝着同一个狭窄的出口的一种这种踩踏事件。在那个时候，资产的所谓的公允价值啊，所谓的内在价值啊，其实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够脱离风险，尽快的兑换成现金。那么价格的崩溃本质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流动性枯竭导致的这一连锁的反应的最终的结果。那么在灾难当中呢，流动性好的标的下跌的幅度呢相对小一些，如果要退出变现也相对容易一些，而流动性比较差的标的呢，下跌的幅度通常是比较大的，那么买盘消失，甚至会出现你想卖都卖不掉的情况啊，甚至就是说，就算是卖掉，也是不得已要断臂求生了。所以说，说到这里呢，我想已经说明白了流动性的重要性。这里呢，我再讲一个小故事。2015年6月，中国 A 股呢崩盘啊，当时我在上海。为什么崩盘？说实话，我已经记不得了。不过2014年到2015年这一年当中啊，这个 A 股的大牛市啊，确实是积累了巨大的涨幅。那么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啊，都是盈利非常的丰厚了。所以说市场刚开始下跌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在第一时间做了股指期货，做了对冲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下跌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基本上一股都没卖。后来呢，这个跌势扩大，就导致中国的证监会介入啊。他先是要求这种公募基金公司不许卖出股票啊，然后呢禁止股票的融券做空，最后呢是禁止股指期货卖空开仓，甚至提高这个期货的保证金。那这样一来，基本上就是把这个股指期货的这个对冲的功能啊就给阉割掉了，这是这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那么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对冲，那就只能是卖出股票了。所以说 股指期货阉割令一下来以后呢，就大量的私募基金就不得不卖股求生了，那么这就加剧了整个市场的下跌，这个就控制不住了。那么政府为了控制住这个局面，那么甚至派遣警察到私募基金抓人，那么也有一些消息说，一些著名的一些投资人啊，顶不住这种压力啊，跳楼自决的都有。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崩盘啊，那么以及在这个崩盘过程当中，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的一些乱象啊，或者说是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那么包括中国政治经济都感觉像是在开倒车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啊，清仓换汇，移民出海。那么我目前的这个状况呢，除了房产以外，我的绝大多数的资产呢，都是放在美股的市场和美债市场里面。因此呢，为了保障我自己的资金的安全，那么我对投资标的的流动性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那么这里呢，我也分享几个经验之谈，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对于长期投资的标的，对于股票来说，我只投资美股这个三大交易所上市的股票，确保我的投资标的是在严格的监管之下的，我从来不交易这个场外交易所，也就 OTC 市场的股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投资的股票市值不应该低于10亿美元，最近3个月的日均成交额啊，不能低于5000万美元。请注意，这里指的是这个成交额，不是成交量，这两个意义你多思考，我相信你能理解为什么是成交额，不是成交量，这是不同的。那么对于 ETF 来说，我要求 ETF 的资产规模不低于100亿美元，那么最近3个月的日均成交额不低于5000万美元。市值、成交额这两个重要的指标啊，市值和成交额是衡量流动性水平最好的指标。市值越大的标的，那么这个100亿的市值和10亿的市值，它能够承载的这个资本的吞吐量啊是不同的。那个市值越大的东西，那么它能够容纳的资金也就越大。另外一个呢，成交额越大的标的呢，这个资本的流动性、流动速度就更快。那么有一些股票呢，日内交易呢，大概也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美元最多了。这样的股票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吸引长期投资者的，更不会有什么大体量的这种基金在里面。这种小体量的股票呢，资金进出呢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个流动性不足，用很少的钱就能够撬动这只股票大幅上涨，这就使得某些股价操纵行为啊就有了可能性。这类股票呢，通常是日内交易者最喜欢的品种。流动性较差的股票呢，这个买卖盘相对的稀疏，对吧？这也意味着，一旦出现大的买盘、大的卖盘，那么股价就会被剧烈的推高或者是剧烈的压低。日内交易正是要捕捉这种，由于买卖失衡所导致的这个快速的价格波动，有时候几分钟之内，这个股票就可以大涨百分之几十，甚至翻几倍，对不对？我以前呢也做过一些这种日内交易。最重要的这个日内交易指标就是观察相对成交量。比如说，一只股票它这个平时一天的成交量大概也就是10万股，或者说是10万美元，但是呢，某一天突然一开盘，第一个小时就成交了10万股，或者说是10万美元，这说明有热钱进入了。做日内交易就是要对这种细微的价格的这个信号啊，要非常的敏感。要以最快的速度跟单进去，那你就能吃到这一波涨幅。当然了，这个做这种交易呢，就是说怎么说呢，是一个双刃剑。你有可能1分钟之内让你赚个10%，那么下1分钟也有可能让你亏个10%。有时候明明是赚钱的，是浮盈的，但是因为流动性太差，平仓出局的时候呢，损失掉了大部分收益，甚至搞不好还亏损出局了。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日内交易啊，真正的交易，它的交易金额是不大的，他们的获利呢，主要是靠很多个小笔的这个收入啊，叫积少成多。总之呢， 日内交易就是个体力活，这绝对不是一个叫什么赚最容易赚到的钱，这是很难赚到的钱。那么今天呢，我聊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近期有一些网友在提问的时候啊，给出的标的，我一看这是明显存在流动性风险的，所以说我想还是做一个这个专题，告诉大家流动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好，就说这些，感谢收看。